王夫人的怡红院歼灭战啊。说到歼灭战，一般是由战场上略显弱势的一方采取的一种战法，因为这种战斗它不以攻城夺地为目的，而是以歼灭敌方有生力量，或是大规模杀伤啊，或是生俘为主要的战略目标的。这样呢，可以鼓舞本方的士气，对吧？在心理上采取主动，在战略上也削弱敌方优势。那你说王夫人算弱势一方吗？你看怎么比了。如果在整个贾府来讲，贾母的位置，老太太的位置肯定是相对较高的，但是已经开始走一些下坡路，而且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有一个局部战役对王夫人来说比较被动，就是邢夫人率先发难了，率先跟他提出了绣春囊事件，抄检大观园不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吗？还派来一个王善保家的去攻击怡红院。对，怡红院的攻击首先是由邢夫人发起的，因为我们之前分析过啊，就是绣春囊这个事件，邢夫人主要冲的是怡红院去的啊。这个王熙凤真的是很冤，我们之前讲这个王熙凤的时候聊过，因为我们用一般的思维觉得这个绣春囊应该是由一个男性带来，那整个大观园当中就你一个宝玉是男性，而且你慢慢长大了，也慢慢懂了人事，那你是不是应该防范一些呢？如果你还是这样肆无忌惮的跟姐妹们玩在一起，就难免遭人闲话。你这个作为大观园的主要管理者，是不是就要问责呢？王夫人非常的被动。但是现在呢，哎，王夫人觉得自己在战略上突然有了那么一些机会和优势，抓住这个机会，我们要打一场歼灭战。首先是先从抄检大观园这个部分来讲，哇，王夫人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查了半天，人家怡红院也没事儿，交响馆也没事儿，秋爽斋也没事儿，哪有事儿啊？对吧？
所赐香袋两个，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千万收好。表弟潘佑安，拜具。
您老可听见了？明明白白，再没的话说了。您老说怎么办？
思琪被查出来了啊！所以说，王夫人去歼灭怡红院之前，先是分派了自己的一员大将，叫周瑞家的，说你去找迎春，把思琪拎出来，把他直接交给邢夫人。这其实是一次打脸。让你明白一下什么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思琪是属于王善保家的这一派的，所以他跟周瑞家的属于隐隐然的政敌。这一支打击迎春以及思琪的部队可以说是直插邢夫人的命门，然后他才亲自带兵率主力部队直扑怡红院。原来的怡红院优势一直在贾母，我们可以放眼望去，整个怡红院的丫鬟体系当中大部分都是贾母安排的，袭人啊，晴雯啊，可以说是有一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感觉。但是王夫人可不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人，她早就已经运筹帷幄，先是情报战安插间谍，这个间谍人选很难选，哎，好在从贾母那一方投诚过来一个人，就是袭人，对吧？袭人原来也是贾母派来的，但现在呢，她已经是太太的人了，通过袭人她可以掌握怡红院当中的兵力部署啊，重点战略目标啊，他摸得门清。还有王夫人是非常聪明的，他是懂得什么叫借力打力的。王善保家的去告晴雯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些老妈子们可能也确实看不惯这帮年轻主子们的所作所为，这种底层之间的互相倾轧一定是有的，但同时我们之前分析了，也一定有邢夫人的授意，因为攻击晴雯和攻击思琪是一样的，王夫人派人去撵思琪其实冲的是迎春，也是对于整个荣国府当中假设邢夫人这一脉的打击，那攻击晴雯也是一样的道理。晴雯本身就是个出头鸟，目标很大，所以王善保家的攻击晴雯也是在指摘你宝玉的品行是否端正啊！你身边有一个这样妖妖条条的像妖精一样的伶俐的丫鬟，是不是你们管教不好呢？而且王善保的他知道，即便在你们大观园当中，很多老妈子肯定也跟晴雯发生过很多冲突，因为他就是个暴探嘛。
错人做了人，
你们别放周屁，你们查得不严，怕得不是，还拿这话来支吾。
哎，姑娘，
才刚并不是一个人看见的，如今宝玉吓得颜色都变了，满身发热。
是吗？
我还要到上房取安魂药。 他要是知道了，可是要回明白的。
是，
难道就罢了不成？
那我攻击他，说不定还能得到你王夫人这边的一些老妈子们的助力，所以他就选择了晴雯这个目标。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王夫人对于王善保家的一系列告状还是很有警觉的，她还曾经出言为很多小姐姑娘们的丫鬟辩护过几句。但是说到晴雯时，王夫人知道机会来了。她原来在贾母面前是完全处于弱势，可以说是只能一言不发，她没有机会动这些丫鬟们。对于自己的儿子，她有她的想法，她喜欢那些笨笨的人，她不喜欢那些风流灵巧的人，她不喜欢有些人像她原来小姑子那样处处要强，而且审美水平还极高，而且还非常懂文墨，她看着就不爽，是吧？但是呢，她也不能做什么。实际上在贾宝玉的婚姻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王夫人呢是非常忠义于薛宝钗的，可是林黛玉的存在以及贾母在背后极力的支持，使得王夫人非常的难堪。王夫人坐在那里，一眼望过去看到林黛玉，感觉好像就是在十几年前她刚进贾府，看到了风流灵巧众人宠爱于一身的贾敏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所以他经常讲说，原来人家贾家的姑娘过的日子那才叫好呢，咱们家现在的姑娘过得已经很不好了。当然这是由我的过度解读啊，我们不能想象这个姑嫂当时的关系好不好。总之我们从《红楼梦》的很多文章当中能够看得出来，王夫人是十分难以掩盖她对于林黛玉的一些偏见和看法的。所以当王善保家的说晴雯的时候，她脱口而出了说晴雯是不是那个长得很像林妹妹的人。在《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当中，说谁长得像谁啊，谁的名字像谁啊，这个我们读者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一定不是白说的。所以当王夫人在接到王善保家的这一波攻击时，她突然觉得完全可以借力打力，把我妯娌的这一轮攻击可以直接顺水推舟给我的婆婆，我简直太聪明了。王夫人在暗自庆幸，你不是告晴雯吗？哎，我就处理晴雯，其实好几个人我都想处理了，这回总算是有了机会。当王夫人见了晴雯面的时候啊，晴雯处处提老太太，处处说我是老太太派来的，我要负责老太太的针线等等等等的时候，我估计王夫人心里面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了。
我原是老太太房里的人，因老太太说园子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才拨了我来外间屋里上夜，不过是看屋子罢了。我原回过我笨，不能服侍，老太太骂了我说又不要你管她的事，要伶俐的做什么，我听了这话才去的。
看着你这个样子，再听着你说这个话，你肯定不是我的人了。而且我认为王夫人还有一种对于晴雯这一类的女孩子从本能上的一个讨厌，就是你长得美丽，为人灵巧，说话爽利，所以撵走晴雯起码在贾宝玉的妾的身份上她要有所影响。即便我不能直接指定哪个是你的妾，那我要保证你妾的候选人都是由我来指定的。接下来王夫人如剁瓜切菜一般赶走了包括晴雯在内的好几个长得漂亮的伶俐的丫鬟。但请注意一些细节，王夫人在撵走四儿方官的时候，她如数家珍地说出了她在怡红院当中的一些语言和小动作，比如说开湘桐生日的玩笑啊，想把柳家五儿要进来啊。而且作为贵族阶层的王夫人也不用给谁留脸，她就直接说了，不要以为我人不在这儿我就不知道这里的事情，我这儿是有耳目的。所以我觉得很多读者在这里怀疑袭人向王夫人告了四儿和方官的状，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在袭人看来，他这么做也无可厚非，因为他这样是为了宝玉好，就像他的妈妈也是在为宝玉好一样。我一直不愿意把王夫人撵晴雯、撵方官、撵四儿的所有的动作直接解释为家族斗争，直接解释为王夫人的泄私愤。尤其是做了父母之后啊，我更加理解，其实王夫人她也是从心眼里觉得这么做是为自己的孩子好。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贾宝玉在女儿身上所用的心思就更多， 他跟主流社会的样貌离得就更远，贾宝玉就更加是一个情不情的人。而这些在我们今天读者看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在王夫人看来，这会害了自己的儿子。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从小养成的价值观，王夫人也不例外。我们无意去评价这些价值观是好是错，因为它一旦形成就很难转型。而在一个封建旧家长制的时代当中，上一辈人的价值观以自己认为对的形式强加给自己的儿女，这件事情是非常正常的。王夫人对于林黛玉、晴雯这样的人的不喜欢，我更愿意把它解读为一种恐惧。这个恐惧是连她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这些女性的身上有王夫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她们不仅仅是长得好看，她们甚至表现出了一种独立的品格和思想。这种独立性非常强的气质啊，在一个贵族发家的时代啊，可能还是很有用的。你比如说见过世面的贾母，她对于晴雯的评价在价值观上就跟王夫人有天壤之别。而在一个大家族不断发展，陈旧的价值观、压抑的价值观不断深入，不断深入到每一代人、每一代的孩子的过程当中，这种对于美的、对于独立思考的欣赏就会变得越来越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善恶问题，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在第77回一开始的时候呢，写了一段看似又是闲笔的文字，是薛宝钗提出来他要把他们家的人参、他们家的药材来借给王熙凤吃，是因为贾家的那些陈年的药材，尤其是贾母身边的那些名贵药材，虽然很厉害，但是时间一长已经没有了药力了。这里面我们可以解读为贾母本人的权力正在慢慢的消退。比如说这次王夫人突袭怡红院，贾母竟全然不知，她甚至没有保住她最喜欢的丫头晴雯。同时我们也可以解读为，这些没有药力的中药材就像贾府这样的大家族一样，本质已经慢慢在丢失了。最初创业时期的那些进取心、强大的灵魂已经慢慢消失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喜欢弱灵魂、小灵魂，老实的、本分的、依附自己的。而如果在这时出现一两个大灵魂，很有可能能重振家业的大灵魂，反倒他们却不能容纳了。最后我说一个问题，袭人有没有向王夫人去告密晴雯呢？反正宝玉是怀疑了，宝玉的怀疑我十分理解。而且根据我们刚才分析，四儿和方官的有些私房话老妈子们是很难听到的，但是书上他就是没有明写晴雯是不是袭人告密的。如果说给一个明确的答案，哎，就是一个坏人，一个自私的人，他想上位把晴雯告密了，那我们可能就解读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内部争斗。但是我就是不写他，才给人的冲击力更大。不论是否是袭人告密，晴雯他都是保不住的。王夫人除掉晴雯的理由有1000个、10000个，但最不能让贾宝玉拒绝的是，这都是为了你好。其实贾宝玉不止一个妈，袭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妈。我们不得不承认，袭人对于贾宝玉的关注是远超于晴雯，她可以说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寄托在了贾宝玉身上，不仅仅是因为那一次出使云雨情，而是袭人就像王夫人一样，依靠一个封建社会父权制体制下的男性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在发现他要依靠的男人不正常的时候，他就会时时的提醒。如果说王夫人是从更高层的领域为了你好，那么袭人就是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一直为了你好。这个为了你好的观念一旦形成，剩下所有的事情都微乎其微了。至于说做事情的时候会不会伤害到别人，做事情的程序是否正义，或者说最关键的到底它能不能好，这甚至都不重要了，只要符合我的价值观。王夫人的价值观根深蒂固，我们身边又何尝没有这样的王夫人呢？他们甚至都不定是我们的长辈，哪怕是我们的身边人，他们认为他们的言论就是为了你好，他们传达了一些他们认为的正能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造假，可能有编撰，可能甚至还会伤害到别人，但是这不重要，重要是我的这个出发点是符合我的审美感觉的，我看得舒服的，剩下那些我看不惯的东西 都是一些需要被剔除出去的。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这个拳在以前可能是生杀予夺之大权，那我们到了今天很有可能是话语权，只要有权利我就要推行我认为对你好的事情。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这两种为了你好并没有把它解释为单独的自私或者控制欲，而是那个时候的女性她自然而然要选择的方式和要走的路线。这段情节啊，在庚辰本当中脂砚斋有一些批语，意思就是说这一段描写是作者势力之现成文字，非捏造而成。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文字让我们今天读起来十分真实的原因。小说作者像是一个上帝，他在创造小说人物跟小说情节时是一定会有自己想表达的一些东西的，但是好的小说却是一个非常克制的上帝，他不会把每一个人变成自己的面目，让每一个小说人物都说着自己愿意说的话，而是让他们说出在特定时代下最适合自己说出的那些话。王夫人大观园歼灭战是对晴雯四耳方官的歼灭，其实也是对宝玉的歼灭，但何尝不也是对于贾府自己，对于王夫人这一派妄想着通过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就可以变得岁月静好的这种妄念的一种歼灭。好，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就算是永远。